弟兄姊妹们平安，求一同翻到路德记，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十七、十八两节，翻到了由我来读。路德记第二章十七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我们再跳过来读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今年教会的这个标杆就是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讲过，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是有路的，不仅我们来效法基督，并且我们也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所以我们这几次连着来看路德记，因为在路德记里面他所要启示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一班如同摩亚一样路德一样的外邦女子，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那这一幅图画或者说这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能够照着羊群的脚踪，我们能够效法路德与基督联合，在生命里面不仅与他联合，并且也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路德记可以说是你我可以效法跟随的一条路。所以我们接着两次看见福音怎样因着神的工作，所以到了外邦，临到了路德和厄尔巴这两个外邦的女子。但是我们说过，只有路德她起来跟随婆婆回到伯利恒，回到神的旨意里面，进入神的国。那么在上一次交通的时候啊，我曾经交通到当我们蒙恩得救了十年，至少我们能够有一卷书啊，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我们能够合起来，从第一节从第一章一直讲到最后一章。当我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留意在我右手边的有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就那个意思，好像觉得我信主十年要我把一卷书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回去我就在主面前祷告啊，我觉得这个路德记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不能够就这样结束了，不能够就进到第三章，我还要回过头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第一章和第二章，再有一次的温习，并且呢要很实际的，我们要不能说操练了，我们就很实际的来做一次，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那我们究竟是厄尔巴还是路德？我们说过路德要进到神的旨意里面，要回到伯利恒，他能够拾取麦穗，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他不仅拾取打了约依法的大麦，而且他带回到家里面，他把自己所吃饱的还留下来给他婆婆。你就知道说他不仅自己得着了，而且有余能够分享，这一点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蒙恩得救了五年十年，我们自己有没有觉得我们已经丰满了，而且我们能够分享给别人？那这样的做主的门徒不错，是要付代价的。我们需要在主的禾场上，就是在圣经主的话语里面，我们需要殷勤的来拾取麦穗，并且跟随他的仆人和使女， 就是在普阿斯的田里面我们拾取，不是别人的田呢、啊，不是哪一个人的参考书，不是，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来拾取，并且我们也深信神会恩待我们，借着他的仆人故意丢一些的麦穗，叫我们拾取，不仅我们打了依法的大麦，而且我们自己吃饱了，并且能够分给别人。那现在我们回到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利米勒他会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跑到了摩亚地去呢？哦，原来圣经告诉我们那地遭遇饥荒，等到他的丈夫拿俄米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死了以后，他听见神恩待了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就想回去了。到了第一章末了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正好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正好是丰收的时候，所以呢，路德才有机会，到田里面去拾取麦穗。如果拿米回来的日子也是饥荒，那么路德能够做什么呢？路德说：“我想去拾取麦穗，我也拾不到啊，我就是殷勤。”巧妇难为无米炊啊，你没有米你叫我烧什么饭，你没有麦我怎么捡呢？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路德记第一章，是我愿意做路德，但是伯利恒必须不是闹饥荒，而是满了神的祝福，满了生命的丰富。所以当我回头再来默想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不禁要问，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家，粮仓，怎么会闹饥荒呢？因着饥荒的缘故，所以以利米勒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就跑到外邦去了。我们说过，以利米勒不是因为自己穷乏，因为拿俄米说，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那些妇女说，我是丰丰富富的出去，结果呢，我是空空的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什么是教会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说，教会应当是满了真理的地方，不仅是真理的柱石，你在别的地方你找不到真理，只有在教会，并且有见证，有真理的见证，叫做柱石。教会应当是满了真理的地方。什么叫满了真理呢？而不是说教会有一个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的圣经，有许多的这个解经的书，你看教会今天很丰富，不是。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柱石和根基，这个真理的丰满在哪里呢？就是藏在你我的里面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主的话都是丰富的，都是丰满的。所以教会应当是满了主的话，每一个人对主的话都是丰富的。但是当教会对主的话语不丰富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光景呢？我常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讲，哎，在到教会里面好像主日听不到什么信息，就想要换教会了，就想要离开了。有一些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想要到别的地方找草吃，为什么呢？因为饥荒。真的是大饥荒吗？也不是。想要得饱足就离开了。那更糟糕的是，有些弟兄姊妹就到世界去了，就像以利米勒一样，他原来用新约的话来讲，有些弟兄姊妹信主多年，对主的话语也认识，但是常常来聚会，总是希望每一次都是饱饱足足的回去，但是有的时候信息感觉没有什么供应，所以久而久之他自己不来，不来连一家都不来了，换教会了，换教会那也罢了， 就怕他停止聚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德记是不是讲到今天教会的光景呢？有没有一点点叫我们看见那个影子呢？那什么时候教会人会多啊，教会会复兴呢？就是当主的话语丰富的时候，又供应的时候，因为羊的要来找草吃的。所以呢，当人听见说这里有草的时候，拿阿米就回来了。那他听见神祝福他的百姓，所以拿阿米就回来了。你不需要去请，不要去拉人来，他只要听见这里在话语上有丰富的供应，他就来了。不仅来了，现在有弟兄姊妹，他就愿意来拾取麦穗。当他去拾取的时候，不仅他自己能够吃得饱足，现在他也能够分享哎，因为他有所得着嘛，他就能够供应嘛。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主的见证是一代要接着一代啊，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啊。一代要接着一代，我们就希望我们现在的这些30岁以下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能够对主的话语是丰富的，那把圣经合起来，就能够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那每一个人都是丰富的，不仅他们自己丰富，他们能够去教主日学，他们能够去教带这个青少年，回头能够带青年，他们能够带这些弟弟妹妹们，那你我就看见他们一面吃一面学习祷嚼分享，他越讲越熟练，越讲越熟练，他自己也丰富了，弟弟妹妹们从小耳濡目染，他们也对主的话语也丰富了，我们就看见这个教会就是丰富的教会。所以在路德记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因着饥荒的缘故，所以以利米勒离开了神的旨意，离开了伯利恒。当神祝福他的百姓，当这个伯利恒成为粮仓、粮食之家的时候，拿阿米带着路德就回来拾取麦穗。所以呢，我里面在今天早晨呢，想做一个实验，或者说做一个样板，让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看一看，有没有可能不是十年半年，在座的30岁以下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其实是50岁以下都没有问题的，能够把圣经合起来，拿一卷书，短短的，不要长，16章就好了，能够从第一章讲到16章，我们挑一卷最简单的书，叫做罗马书，16章合起来，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只要半年。我不知道年轻的孩子们接不接受这个挑战呢？30岁以下觉得不可能吗？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做一个实验，就这短短的，我们大概还剩下40分钟，还有50分钟，然后呢，我们很快的，我们不讲细节，但是呢，我们需要引经据典，就是我们要引证圣经，从圣经里一章一章的来看，至少我们要把这个罗马书的前八章我们看完，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马上的实验一下，年轻的孩子们能够把圣经合起来，不要讲细节，我们先把大纲都能够把它讲清楚了，以后呢，有机会，那就靠在座的这个年长一点弟兄们呢，去帮忙塞肉，一张一张塞肉去解释，把肉塞好以后，你就可以合起来，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最有思路、最有结构的一卷书应当就是罗马书，最容易读的一卷书应当就是罗马书。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以后，就应当对神的救恩、神的救法就应当要认识了， 不认识，那怎么支取神的救恩呢？所以呢，在今天早晨，我想要借用这个罗马书介绍给弟兄姊妹，一同来拾取麦穗。然后呢，我也希望在结束，在这个35分左右的时候，我们要请年轻的弟兄姊妹能够试着把第一章一直讲到16章。我不知道你带笔来了没有，如果今天你没有带笔来呀，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下一次你就知道要带笔和纸来了。那现在呢，如果你没有带来，你就要专心的把它背起来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试试看，既然我们来到了教会，这是真理柱石的根基啊，这里有粮食嘛，很丰富，大家要来拾取了。既然要来拾取呢，就要看个人呢能够拾取多少。所以开始呢，我要介绍一下罗马书。好不好，我们投影片放第一章。我们看罗马书的大纲啊，罗马书一共有16章，我们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就好像十字架一样，你把它切开来有两个部分。从第一部分呢，是从第一章到第11章，第二部分呢是从12章，第一部分是1到11，第二部分是12到16。第一部分讲什么呢？第一部分讲神的义，第二部分讲神的国。请再往下，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呢，在第一部分给我们看见神的义。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在第1章16到17节，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什么是福音的中心呢？就是要显明神的义。好，第3章21、22节怎么说呢？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神要把什么给我们？福音要显明神的义，对不对？福音要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神要把他的义加给我们，是不是在讲神的义呢？是在讲神的义。不仅如此，请再往下，第5章1到2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他的荣耀。我们现在因信称义以后做什么呢？不是毕业，才是进入，才刚刚入门，进入站在所站的恩典中，才准备要离开埃及进迦南，才准备要进入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因信称义所带给我们的。到了第8章第4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耶稣来有没有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有没有要废掉律法？没有。主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使律法的义呢，使神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神的义来。要不要活出来呢？要活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从第1章到第11章都在讲神的义。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列太多的圣经节，我只是先让弟兄姊妹看见神的义是怎么样加给我们，我们是怎么得着神的义的呢？不是说我信耶稣，神说好你义，不是哦。神的义不是这样加的。神的义第8章第4节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当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当我们像路德一样随从拿阿米回到神的旨意以后，现在在生命中我就被 改变，从罪人变成义人，这个义要成就在我身上，我能够活出神的义，这叫做成就。主耶稣来就是要叫我们活出神的义，而不是只是挂个名你就义了，不是的。所以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一部分告诉我们神的义。那么跳过来第14章17节第二部分，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睦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第二部分。从12章到第16章，这是第二部分讲到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是生命，神的国是生活。我们有了属天的生命，才能活出属天的生活，没有属天的生命，就不能活出属天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既有属天的生命，就应当活出属天神国度百姓应有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神救赎的计划和方法的时候，他给我们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到神的义，神要把他义的生命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得着了他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生活。所以罗马书一到十六章，我们如果把它切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呢？神的义。第二部分是什么？神的国。好不好弟兄姊妹试着交通看看，罗马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神的义，第二部分讲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生命。什么是神的国？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一再交通过，我们这些中国人从中国来到了美国，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改变，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改变？不会。在山东是牛，迁到山西它还是牛，它不会变成羊的。你我也是一样嘛，在中国的生活习惯是这样，到美国不会变的。变了没有弟兄姊妹啊？哦，拿到了公民，拿到了护照就变了，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生活是这样，我们到天上就变了，我就活得像耶稣一样？不可能的。我生命没有改变，我在地上是这样，我到天上也是这样。所以神的救法是什么？叫我们在生命里面改变，然后再叫我们的生活被改变。有什么样的生命，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第一部分，神要把他的义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我们了。好，那现在我们就看见说，罗马书他第一部分就讲到神如何拯救罪人成为义人，第二部分义人如何在神的国里面活出义的生活。两部分好不好记呢？根本不需用记，不需要记，这是理所当然的嘛。那神赐给我们他儿子的生命，就是要我们活出像他儿子那样的生活，不用记。哦，罗马书分两半，一到十一章神的义，十二章到十六章讲到神的国，大体来分就是这样。那么一到十一章要细分了，在一到十一章前半段神的义又分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呢？一到八章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从九到十一章。我不知道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应当比较应该有听过。有的人告诉我们，罗马书啊，九到十一章是夸胡里的话，不是对外邦人说的，这实在是很大的误会。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好，我替我们打一下。这里讲到，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以我们看见 罗马书第九到十一是对谁说的呢？对外邦人说的。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就是因为今天有许多人以为说罗马书九到十一章是对犹太人讲的，不是对我们外邦人讲的，所以呢就不去读它了。不，九到十一章是警告外邦人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只是把一些圣经节指出来，告诉弟兄姊妹罗马书的大纲，我们没有想要去细部的解说，所以我们只是提出圣经节引证。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见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八章，第二部分呢是九到十一章。现在我们又要再切了，我们要从第一章啊到第八章，神救赎的计划和方法。好吧，我们往下看一下。OK， 在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要分成两部分。怎么分呢？不是我们用人工来分的，圣经已经替我们分好了。在第一部分，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什么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几个信啊？本于信，以至于信。这里有讲几个信啊？两个信。什么叫做本于信呢？本于信就是我初信之时信耶稣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我本于信。什么是以至于信呢？是我信了耶稣蒙恩得救以后，我每一天要过信心的生活，叫做以至于信。所以罗马书第一到四章是讲本于信，五六七八后面四章讲到以至于信。好不好分呢？很好分。所以一到八章又切两部分，一个是本于信，一个是以至于信。好，那我们看下面一页。现在我们来看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的这个纲要。这个纲要也很好记啊。在第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里讲到有三根柱子，哪三根呢？好不好？再回上一页，这个十六到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第一根柱子，是神的大能。第二根柱子呢，要救一切相信的。第三根柱子呢，神的义要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你知道在这里讲到福音，为什么我姑且用三根柱子，或者你三个原则，随便你怎么讲。反正呢，关于这福音你一定要记住三方面，就是神有能力，人有信心。福音神要把什么给我们呢？弟兄姊妹，神的义。所以福音就是这三样，缺一不可。人有信心，神有能力，神要把他的义加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叫我们得着他义的生命。所以一开始告诉我们的福音的三根柱子，好不好？请弟兄姊妹试着交通看看，福音哪三根柱子啊？第一，神有能力；第二，人有信心；第三，神要把什么给我们？神的义。三根柱子，好不好？我们再讲一遍。第一，神有能力；第二，我们有信心；第三，神把什么给我们？神的义给我们。好，这是神今天要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知道信耶稣要得什么了吗？你我知道要怎么得了吗？你知道福音是什么吗？原来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得着神的义。怎么得呢？神有能力，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他能啊。那我呢？我要有信心啊。所以如果你祷告说，主啊，再给我能力，再给我能力，神说你早就该死了，什么还要能力？能力是我有，你还要能力呢？你知不知道我们祷告都求错了？主啊，我真软弱，再给我能力。你根本对福音都不清楚，你怎么求？所以我说，你如果罗马书不知道不清楚的话，支取救恩都不会支取。谁有能力？神有能力。那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求求信心嘛。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是不是？神把什么给我们？他的生命，他的义给我们。 好了，那现在我们要看神的愤怒，我们再看下一章。有三个任凭，哪三个任凭呢？哦，因为人犯罪，神有愤怒。人犯什么样的罪呢？我们看一下，请弟兄替我们打一下，在第一章的24节。第一章24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第一个任凭是神任凭他们拜偶像，第一个任凭向着神。第二个任凭在26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了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第二个任凭是任凭什么？人犯罪是得罪自己。第三个任凭，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话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这是对谁呀？对别人。我们看见有三个任凭。一，对于人犯罪，神有三个任凭：任凭神人向着神，任凭人向着自己，任凭人向着别人。三个任凭。对于人的罪，神有三个任凭。弟兄姊妹，哪三个？向着神，向着自己，向着人。得罪神，得罪自己，得罪人，三个任凭。三根柱子，三个任凭的罪。那神有没有审判呢？有罪就要审判了。第二章我们看三个审判。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是行哦，行这样事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第一个审判是神用什么审判？真理审判他。12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好，有律法的按照什么审判？律法审判。那没有律法的按照什么审判呢？14节，二章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外邦人没有律法，按照什么审判？是非之心。好，现在这里有三个审判，对不对？哪三个？按着真理，第二按着律法，第三按着是非之心，是不是也是三个审判？也是按着三个审判，都是看行为嘛。律法的也不是听律法的，那他要行律法才行啊，不是听了才行。那么真理的呢？有真理的按什么审判呢？按信心，按着神的恩典。谁有真理啊？弟兄姊妹，谁有真理？外邦人？律法以下的人？不，律法以下的人也没有。谁把恩典和真理带来啊？耶稣把恩典和真理带来。那现在是什么时代啊？恩典时代啊。为什么把真理扔了呢？哦，总是挑好的讲，现在是恩典时代，你为什么不讲现在是真理时代啊？我们有真理，但是我们行不行真理？不行真理，将来不是按恩典，也不是按我们的信心，按着真理审判我们的行为。三种审判。基督徒按真理，以色列人在律法底下按律法，不信耶稣的按是非之心。三种审判。圣经告诉我们，第二章第11节，因为神不偏待人，都按行为。好了，前面讲到三根柱子，三个任凭， 三个审判，好不好记啊？哦，年轻的弟兄已经点头了，嗯，感谢主，很好记，都是三，对不对？好，我们再复习一遍，三根柱子，哪三根？第一，神有能力；第二，第三，神的意要给我们。好，三个任凭，哪三个？向神得罪神，向得罪自己，向着别人。哎呦，第一章你们已经读完了，很快啊，那来第二章。第二章三个审判，哪三个？按真理审判，律法审判，是非之心良心审判。谁按着真理审判？基督徒。谁按着律法？以色列人。谁按着良心？不信的外邦人。好了，既然人犯罪神有审判，那神要不要救赎啊？要。第三章就在讲救赎，神的救法有没有次序啊？很有次序嘛，不用背。那神的救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神的救法，在第三章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哦，那神的救法是什么呢？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个是怎么加法的呢？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呢？现在讲到神的救法，弟兄姊妹，下面说什么呢？是用立功之法，那就是靠自己去行律法，这叫立功之法。还有呢，乃是用信之法，那个主是点点的，用信之法。所以我们跳过来读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他说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信心不是废掉律法，说哦，我就不要活出律法的义来了，不是，更是坚固。所以第三章讲什么呢？讲神的救法，重不重要呢？很重要啊。人犯了罪，神有审判，那神啊，现在你的救法是什么呢？神说不是遵行律法啊，那个外邦的宗教都是告诉你要苦行，要凭着自己。哦，不是不是不是，神说不是用立功之法，不要什么后功补前过，那个是立功之法，不对的。神说是用信之法，要靠信耶稣。那信怎么信呢？这个好抽象，怎么信啊？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用信之法，信是怎么个信法，有没有次序呢？本于信，哦，原来是这样信。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第13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神要把世界赐给我们，就是迦南地所预表的这个应许的产业要赐给我们。他说乃是因着因信而得的义，也就是说只有义人能够承受产业，因信而得的义，感谢主。所以呢，下面就讲到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亚伯兰的后裔。第14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信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了我们世人的父。所以第四章很简单，我们因信得什么呢？做亚伯兰的后嗣，要一同承受产业。谁是亚伯兰的后裔啊？只有以色列人吗？不，还有我们这些因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都做了亚伯兰的后裔。神就要把应许的产业赐给你和我。这个信是信什么呢？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第四章就在讲到我们所信的那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 所以第三章讲到神的救法，不是立功之法，乃是就借着什么法？信之法。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亚伯拉罕的信，他是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这是一到四章，本于信。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讲到第五章了，第二部分，以至于信。什么叫做以至于信呢？我们看下一页好不好？刚才我们的，我们看第一章，我们讲到三根柱子，还有三个任凭，对不对？第二章我们讲到三种审判，第三章我们讲到称义的方法，就是信之法。第四章我们讲到称义的目的，做亚伯兰的后裔，然后我们一同承受产业。那他的信乃是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第五章我们讲到两个立场和原则。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是一个立场，我们现在从原来那个立场跑到另外一个立场，我们就进入了，对不对？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你知不知道啊，接下来保罗在第十二节讲到罪由一人入的世界，对不对？我们就看见有两个立场，两个原则，一个是罪作王，一个是义作王。在第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对不起，第五章的二十一节，这里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一个是罪作王，一个是义作王。弟兄姊妹，你想要叫谁在我们里面作王？我们不是也讲过吗？儿童福音诗歌都会唱，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我强。不信耶稣的人心里只有一个王，他里面不可能有基督。是谁心里面有两个王？基督徒。哎，我们心中两个王，一个是罪，一个是义。我们现在要在哪一个立场和原则呢？弟兄姊妹，你我信了耶稣以后，请问今天我们站在哪一个立场和原则？哦，什么叫做罪呢？第十九节，这里五章十九节解释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什么是罪？悖逆。什么是义？顺从。你我今天是顺从神还是悖逆神？你我里面的生命是悖逆的还是顺从的？孩子们啊，当你悖逆父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站在罪的原则和立场。你不要告诉我说我是基督徒，没有用的。我们已经让罪在我们里面做王了，我的立场已经错了，明白吗？重不重要？哪一个基督徒还敢继续的悖逆父母？还在讲我该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现在要自己拣选，要做厄尔巴还是做路德？路德是随从圣灵，顺从圣灵，厄尔巴说我不去，我要继续的活在摩亚地，我要照我以前的习惯，我那就是厄尔巴。那你我现在已经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了，我们怎么能够悖逆呢？我们叫随从圣灵，要顺从。所以弟兄姊妹，第五章开始讲到，不是你我的信心，讲到你我的行为，我们究竟是站在顺从的立场还是悖逆的立场。好了，那现在我说我不愿意站在悖逆的立场啊，我愿意脱离罪。第五章讲两个原则，两个立场，哪两个？罪作王或者义作王。弟兄姊妹讲讲看好不好？第五章讲两个立场，哪两个？罪作王或者是义作王。什么是罪？悖逆。什么是义？顺从。好，现在我们看见第五章开始讲到，第一个是两个原则和立场，再讲一遍好吗？第一个是罪作王，第二是义作王。什么是罪？悖逆。什么是义？顺从。好，现在我们不愿意再让义作罪作王了，要不要离开？要离开。后面马太罗马书六七八章要不要记啊？不要记。 记不记得旧约的故事？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进迦南，三部曲。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离开埃及，第七章讲离开旷野，第八章讲进迦南，要不要记，弟兄姊妹？记都不用记啊，好不好记啊？不应该记啊，本来就是嘛。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呢？因为我不愿意罪做王，我不愿意法老做我的王，我不要再做罪的奴仆，我不愿意再做法老的奴仆。要不要离开？好，罗马书第六章，这里讲到第三节，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然后我们跳过来，因着时间的关系，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只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刚才讲到第五章讲到罪作王和义作王，现在我不愿意做罪的奴仆，我要脱离罪，已死的人是脱离罪，对不对？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 吃过了逾越的羊羔，蒙恩的就没有得救了，脱离了神的审判。现在他要脱离什么呢？他要脱离法老，他不愿意再做法老的 奴隶了，不愿意再做罪的奴仆了。现在该怎么样呢？神是不是把法老杀死？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把法老杀死？神没有把法老杀死。那神的救法是什么呢？借着受尽过红海所预表的受尽，叫他们死的是谁呀？叫以色列百姓与基督同死同埋，经过红海，借着死就脱离了法老。你看见神的救法了吗？第一部分怎么脱离罪？不是杀死法老，神的救法是叫我们这个受尽的人要与基督同死同埋，死了的人是脱离了罪。罗马书第六章原来是离开埃及的那一幅画，要不要记？不用啊，只要你把那个故事记清楚了就好了，就不会错了。受尽的意义你也可以把它讲清楚了。要不要告诉人？等一下等一下，还要开个墓道班，先清楚以后才可以过这个红海，才可以受尽。以色列百姓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开墓道班呢，也没有开受尽班呢，先过了再说，是不是啊？赶快脱离，不要再做他的奴仆，过了以后再来讲我们现在怎么样在生命中改变。生命改变是离开埃及以后的事。好了，到了第七章，第七章脱离什么呢？我们看第七章的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第七章脱离什么？脱离律法，律法不是好的，为什么要脱离呢？十八节，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律法是好的，但是 我软弱，我行不出来，所以呢怎么办呢？我要脱离律法，我不要再靠自己了。罗马书第六章脱离埃及，第七章脱离旷野的律法。也就是说，亚当夏娃那天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第六章脱离恶，第七章脱离善，因为人知道了善也不能行。要不要脱离？神是救我们脱离是非善恶树的原则，进到生命树的原则，明白吗？这六七八章很简单呢，第八章就叫我们进入迦南。进入迦南要不要征战？要。有没有碰到亚纳族人？有。要不要制止他？要。原来亚纳族人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肉体。好，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我们看见原来我们肉体软弱，律法是好的，但我软弱，神怎么办呢？原来我这个肉身是该死的，所以我不要再凭着自己活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随从圣灵。又回到路德记了。路德记就是路德要随从拿阿米所预表的圣灵嘛，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圣灵工作的两面，一面在圣徒里面的引导，一面在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外面兴起环境。所以圣灵工作的两方面在罗马书第八章，因着我们随从圣灵的缘故，所以使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然后我们看第八章第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所以第八章就是进到迦南里面要致使什么呢？身体的恶行。好，我们现在很快的回复习一下第六章到第八章。第六章两个原则两个立场，哪两个？义作王，罪作王。什么是罪？悖逆。什么是义？顺从。好，现在我要脱离第六章，脱离什么？脱离罪，那就离开埃及了。第七章我要脱离的是什么？律法。不脱离律法的话，我就不能够按着新样来服侍主了，圣灵的新样。第八章是什么？进迦南，随从圣灵。所以第六章跟第七章都是脱离，脱离罪，脱离律法。第七章随从圣灵，致死肉体。好记吗？好记吗？再来一遍。第五章两个立场和原则，哪两个？罪作王，义作王。什么是罪？悖逆。什么是义？顺从。好，现在我怎么脱离罪？第六章是脱离罪，第七章脱离律法，第八章顺从圣灵，致死肉体。所以神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步骤？有。所以以至于信的过程叫我们要开始拣选，你不要老是赖这个亚当，你看都是你当初选错了，害死我们这一班人。哦，神说那没有关系，现在你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都有机会拣选，要拣选罪作王还是义作王呢？自己拣选，要不要离开自己拣选，都是很公平的。第九到十一章就开始警告了，如果今天我们不拣选义作王，不离开罪，我们的结局是什么？第十一章就讲到橄榄树，我们这些野橄榄逆着性子接上去的，连犹太人都被砍下来了，你我如果不长久在他的恩慈中也要被砍下来。第十二章开始讲到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过什么生活呢？十二章过教会生活，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都要顺服他，该纳税的给他纳税，该地粮纳粮的给他纳粮，那是在世界的生活。罗马书十二章是教会生活，十三章是在世界生活。十四章讲到外邦人要接纳犹太人，十五章讲到犹太人要接纳外邦人，十六章是不要接待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是叫我们跌倒，叫我们离弃所学，背乎所学之道的，那些人离间我们，在那里搬弄是非的这一班人不要接待他，好不好记？十四章外邦人接待犹太人，要接纳犹太人。第十五章犹太人要接纳外邦人。第十六章不要接纳那些要我们分裂的人，要躲避他。教会生活，世界生活，接纳，很好记啊。好，现在我们从第一章35分了，我们还剩下10分钟，我们要从第一章讲到16章。当你把纲要都抓到以后我们来筛肉，筛完肉你就可以把圣经合起来了。好，第一章福音三根柱子，哪三根？我们的信心，神的义。再讲一遍，三根柱子，第一根神的能力，第二人的信心，第三神的义。好，神对人的罪有三个认评，哪三个？对神，对别人。好，三个罪，对不对？那有没有审判呢？有。哪三个审判？按着真理审判，按着律法审判，按着是非的心审判。有没有审判？有审判。基督徒有没有审判？按什么审判？不是按信心，也不是按恩典，将来按真理。这不是我讲的，要不服气去找保罗。三种审判，有审判，有没有救法？有救法，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靠信之法。 是不是我们相信耶稣神就废掉律法了？是不是？不是，更是坚固，更是坚固。好了，第四，讲到我们信心，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得着些什么啊？这个信心的这个称义的目的，称义的目的，称义的目的是什么呢？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后嗣，得产业，这是我们信的目的。好吧，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很快讲一下。三根柱子，三个论评，三个审判，两个方法，然后是称义的目的。好吧，我们该再讲一遍好不好？试试看，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一开始讲到三个任凭，三个审判，两个救法，那称义的目的。好了，到了第五章，两个立场和原则，然后第六章是脱离罪，第七章脱离律法，第八章随从圣灵致死肉体。哦，这样一到八章就讲完了。现在我们从头到尾来一遍好不好？罗马书一到十六章分为两部分，哪两部分？一到十一章是神的义，第二部分十二到十六章讲到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生命。什么是神的国？生活。再一遍哈，罗马书一到十六章分为哪两个部分？一到十一章是神的义，第二部分十二到十六是神的。什么是神的义？生命。什么是神的国？生活。好，那么在神的义，我们再把它切一半，不是，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一到第八章和到九到十一章，九到十一章讲什么呢？警告外邦人的话。好，现在我们讲一到八章了，喘口气啊。一到八章我们要把它切一半，第一部分是本于信，第二部分以，这是神的两个救法。弟兄姊妹，一到八章是讲神的救法，哪两个救法？哪两个部分？哪两部分？本于信，以至于信。一到四章讲的是本于信，五到八章讲到以至于信。那本于信开始讲到福音的第一章，讲到三根柱子，第一章哪三根？神的大能，人的信心。神把什么给我们？神的义给我们。好，三根柱子，三个任凭，任凭人得罪，得罪，得罪，那就有审判了。既然人犯罪有审判了，哪三个审判？第一，按真理审判；第二，按律法审判；第三，按良心审判。那么有审判，神有救法了。请问哪两个方法？不是立功之法，乃是信之法。那称义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做亚伯拉罕的后嗣，承受产业。现在以至于信了，以至于信两个原则和立场，心中两个王，对不对？哪两个？罪作王，义作王。什么是罪？悖逆。什么是义？顺从。所以弟兄姊妹晓得了，以后只要悖逆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原则和立场了。好，那么现在神怎么救我们？第六章借着受尽，借着死要脱离罪；第七章借着死要脱离什么？律法。一个是过红海，一个是过约旦河，都是借着埋葬，都是借着死才能脱离。一个是脱离罪，一个是脱离律法，一个是脱离是非善恶术的善，一个是脱离善恶术的恶。第六章是恶，第七章是善，第八章随从圣灵致死肉体。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快啊！弟兄姊妹好棒，45分钟，罗马书结束。需要10年吗？你告诉我，如果今天我们是路德，我们每个礼拜来拾取麦穗，知不知道新约圣经多少章？ 260章，一年52个主日，五年260次，你我新约圣经一次一章，不要十年了。每一个弟兄姊妹圣经都很棒，那这真是伯利恒啊，是粮仓啊。任何人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姊妹随便拿一卷圣经就可以跟他交通了。几年？不要十年。弟兄姊妹，今天我只是做一个试验，叫弟兄姊妹看罗马书难不难。哎，你们没有反应我就害怕了。不难啊，很简单啊，你就是切切切切切，罗弟兄你就是讲这个切嘛，是不是一到十一章，然后十二到十六章切，切完以后再从一到九章再切，一到八章切，切了就九到十一章再切，对，然后你就一章一章讲，讲完以后开始你就开始讲塞肉了，对不对？一样样塞肉嘛，为什么这个基督徒是按着真理审判，为什么你就开始解释了。那每一个地方你纲要已经有了，塞肉就简单了，你就把整个神救赎的计划从头到尾讲一遍。哎，这在神学院好几个学分呢，需要去什么学分吗？不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理是丰富的，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伯利恒，这是神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教会闹饥荒，我们即便想要做路德，我们去食什么呢？我们想要捡什么呢？但是感谢主，我深信主在我们当中话语是丰富的，你我每一个人每一个主日愿意来都捡得到，并且有成人主日学，弟兄姊妹在那里预备许多的麦穗让我们来拾取。你看看我们45分钟就能够把罗马书的纲要就讲完了，然后每个主日来塞肉，16章塞16次，你们回去以后只要弟兄姊妹啊，拜托啊，回去花点时间默想。什么叫默想呢？你每一天晚上睡觉以前洗澡的时候就开始想罗马书1到16章，哎呀忘掉了，忘掉了赶快去看看笔记，对不起，没有写笔记的就亏很大了，把笔记写下来看一看，哦好，记起来再默想。上洗手间的时候大概没有人可以聊天，对不对？坐在那里默想嘛，不要胡思乱想，默想从第一章想到十六章，哎呀又忘了中间一段，跑去看一看。一个礼拜每一天花一段时间很快的默想一遍，不要五分钟，每一天默想一遍。如果可以的话，周间的查经聚会、青少年聚会，你们在聚会当中一起来交通，每一个人对每一章圣经会滚瓜烂熟，在每一个聚会里面全教会一起走，一起追求。四个月每一个人可以把圣经合起来，把罗马书从头到尾讲一遍，你们可以到神学院去教课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在座30岁以下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对你来讲绝对不是问题，你一定能够丰丰富富的把主的话藏在心里，因为这是神的家，不应当缺粮的。在这里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你我不是都想当路德吗？我们要在主的话语里面，在普阿斯的田里面，你我要殷勤的拾取麦穗。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你不仅有恩典，主啊你还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叫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仅蒙恩得救，主啊你还将你自己丰富的生命话语供应给我们，叫我们在这里能够吃喝享受得多饱足。主，你叫我们不仅在这里拾取丰丰富富的有余，并且你也要叫我们能够与人分享，叫更多的人也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愿意起来答应你的呼召，像路德一样随从圣灵回到你的旨意里面，我们一同要来遇见我们的普阿斯。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机会一同坐在这里，一同来认识你宝贵的话语。所以主，我们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叫我们真是能够像路德一样，我们今天拾取麦穗，那日我们要与你联合。 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并且我们的产业也要得赎。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能够得着你丰富的恩典。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